五分的法身啊，加一顶肺，解脱解脱自见，这个叫五分法身。三法运刚才讲的，以法运以实相刚才讲过，这是什么？这是真谛法宝真理。那么三藏的焦点这个一经文啊，经历论三藏很多经文，这个是修地的法宝，这偶地的法宝都是佛所证佛所讲的啊，是即证即修。好比天上有个月亮，月亮是真实的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千江的月亮那是实修的，所以即修即证有自见也啊。三宝归依三宝，西向的三宝，依三宝你得到种种的救济利益，你比在下一头啊，就好比病人呢、啊、依三才能够病治好。要人自己的念信仰三宝，归依三宝，照个三宝弟子啊，身修奉行，专恶修善，运言不退废的法，在内心虔诚恭敬，看求三宝慈悲摄受，像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契合于皈依的真实的意思意义。那么这皈依的意思啊，它由浅由深呐、啊，最后呢是归向于自性自性呐、啊。这个自性自性叫做一体三宝，覆盖世的时候叫做法相三宝，覆灭度了以后叫做住持三宝。我们做过法师啊，就三宝有法相三宝，有住持三宝，有一体三宝，你也搞清楚啊。别做了个法师接受人家的皈依，连这个都不懂啊，你怎么样去跟人家皈依啊？所以一体三宝我们自己有不是，自己难成佛，我们自己的生生当地啊就是正法涅槃，这个唯识中叫做心定涅槃，本身平等，这个就是涅槃，人人众生本身平等，而自己依法修持善业成真呢，是身大不念好业为沙门，自心以大众凡夫圣贤身呢，便无二无别了，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那同一切圣贤身同一碧空体气，那没差别。所以皈依的虔诚的次第怎么样呢？最初要返恶归善，再来反邪归正，就是这样，要脱离那些邪门邪业邪见邪道，再进一步呢反迷归教。什么是迷呀、啊、众生无常的常，这个无乐之乐，这个常乐我正嘛，颠倒，这是迷。要反过来要觉悟，咱们叫呢哦，思念处最起码的思念处观就是觉，对此众生四种迷的迷法，还有佛说的一切的经典都是属于反归觉。第四反谁是归涅槃了，那就进一步了，反迷归觉还是世间，反三是归涅槃去世间了。可是这世间有浅有深，孝顺人自己了的生死去世间呢不够，就归大乘，所以孝半孝顺归大乘，要度一切众生同要生死。第六呢半有相归无相，那干成一步了，那是真谛菩萨了。最后半一贯行归一生，那就是真教菩萨了，真正诸法一心，一体三宝，一把反沙土归净土，那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不管你先见生生的众生 你要犯沙婆归净土。
所以《法华经》81节前面说了
哦，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
种种修行正果的，最后是大愿王报鬼界了。
我把这个鬼三宝的浅深意思啊，在这个地方给自己介绍，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法师啊，
将来多接受人家的皈依，人家皈依的简单的意思都不知道啊，
我们怎么样去做人家的皈依师啊？所以特别的给诸位说，那么这个经文呢，
等到下次再来给诸位详细解释。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向下文章不再来了。
大无量寿经，
各位同学，让他面人归敬三宝这一颗，上次嘛把归依三宝的意思简单的讲过，现在解释经文，将于126页后面啊，不受游历，这是指三宝游法人间。这个佛在复世的时候是佛的化身了，佛的化身游法于人间，这个历呢就是他的叫捕所到的地方。那么佛灭度以后呢，凡是有佛像，不管是雕塑匮乏的有佛像的地方，也就做游历。
那么有佛有佛像的地方，
必然有佛法，
有佛法就有其家人。所以啊，
虽然经文是这一个佛事，
这就是包含了三宝游法人间。那么凡是三宝有
这个地方，
那么当然有人生养三宝了。那生养三宝一个人乃至一个举老村庄，
大一点的呢一乡叫做丘，一城呢叫做邑，甚至全国全世界。在这个经文讲修一举乐啊，那么大家呢都蒙三宝的教法了，归敬三宝，行行善业。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必然是天下和平，相生相爱啊，没有世界大战孩子死光这些的恐怖。这是什么呢？就得到了人佛。经文接下去讲日夜清明，而且这个日太阳月亮都运行非常正常。那么日夜正常，那么就国家就太平，人民呢安居乐业，大家过着太平盛世啊。这个太平盛世就好比这个天气啊，日朗风清的日子。那么这样呢，就天佛风调雨顺，没有不合适的台风啊、后雨啊等等，风雨盛时，那必然是五谷丰登啊。那么六朽兴旺，一切的天灾人祸一也颠乱也不会起。这是什么呢？这是师父 有人佛、天佛、石佛三种不安佛的法。那么在这个时间，在这个世界呀、啊，一方面众生各个修行十善，一方面有三宝教化世间，必然共同感到的水印祥佛。这种水印祥佛就好比人人丰衣足食啊，安居乐业，绝对不会有什么战争。那么所有的人呢，个个都是崇尚的道德、遵守伦理，这个五伦八德了啊，我们中国讲的，精神、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个五伦。八德呢，忠孝仁爱、身与佛朋，人人不如此。那么彼此人与人之间呢，都以仁义相待。赢得就不舍了，依得呢就不到。各个人克己利人呢、啊，前进有礼，忍让无争，绝对没有邪淫威仪啊，不忠不慎的事情。所以我讲啊，如果你想实现世界大同啊，唯有大家归敬三宝，修行十善，才有可能。所以这一刻啊，佛陀是面临世间的众生了，大家要从这个地方下手。那么有人就讲啊，以中国的历史来讲，当时梁武帝不是信仰三宝吗？信佛吗？结果国家亡掉了，而自己也饿死了。那么印度是我们佛教的发源地，结果啊，哦，民穷不衰，以直到了今天呢、啊，还是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可见呢、啊，这个佛法三宝对世间没有利益。如果有人这样讲，你怎么说？尤其是我们是一个中国的出家人。我们对于我们中国佛教史也必须要有简单的哦，有点认识才好啊，否则人家提的问题来对难你，你哑口无言。在这后面这一段呢、啊、我讲一讲我们印的书上面我们印上去，可是啊，我们复修院将来大家是去做法师，对我们中国佛教史的一些啊重要的一点常识啊，必须要知道。本来啊，一般的佛学院呢、啊，不要开这一课的。中国佛教史，于是呢，再加印度佛教史。因为做过出家人，你对你自己的教史都一点都不懂啊，咱们说的过去啊。那么假如有人这样讲啊，那怎么办呢？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啊，你可以告诉他，这种法不是你今天来问我才有这个问题，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已经有人说过了。比如讲唐朝不是个富裕吗？有个韩愈吗？宋朝有欧阳修啊。那宋门的这个宜家这个李小姐啊，像陈子啊、张子啊、朱子啊，那么这些人呢、啊、统统都有反对佛教的理论论调。都去用人了，不是你现在你来问才。比如像唐朝的富裕啊，他对皇帝啊 当一个咒书，他这个咒书里面就讲啊，是三方五帝以助于汉，皆无复法，因为复法是到了汉明帝以后才有的。那在之前呢，以前三方五帝以来没有复法。哦，那个时候金门城中做皇帝的啊，都是很英明的，叫做圣君；做臣子的啊，个个都很忠良。所以因此啊，市场研究啊，每一个皇帝的朝代啊，都经过几百年、几百年，时间很长。到了汉明帝才有佛教啊，才传到中国来啊。那么接下去福建、就是五胡乱伐了，江湖乱伐。这个时候啊，祖庸神秘做国王的个个都是庸才，做臣子呢个个奸臣，因此啊，事断兵远。每一个朝代时间都是几十年、十几年，灭亡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政治啊，都是暴虐的很。所以就已证明啊，佛法对世间不但是没有利益啊，反而有害。所以这个呼吁反对。那么后来这个韩愈啊，他的复活这个富裕的这个领教，那他更高明了，他是皇帝开始，我们中国历史啊都是由皇帝算下来的，皇帝的时候有多少年，寿命有多长，一推算到梁武帝。那么这样的经过的比较起来啊，认为啊，凡是生父的不但不能够得到福报，反而得到祸害啊。那么韩愈呢，在他对这个皇帝啊上一个谏复国表，就是要您这个父的衰例子，韩愈反对谏皇帝不可以。这个表里面咱们讲啊，大家百姓以发难笑，这个老百姓都是没什么知识的。勾践陛下如此，假如见到你现在皇帝和你去您这个父的舍利子讲座，将为真身师父啊。大家都认为啊，那皇帝那真真实实奉行佛教了，侍奉佛教。大家知道唐朝的皇帝都是圣帝呀，这个他认为他这个道子啊，老子啊，这个老子这个道教，哎，才是他的本宗呢。因为老子也圣帝啊，同姓，所以啊，他是虽然做皇帝的没有啊怎么样的反对佛教啊，但是他骨子里呢还是遵从道教，因为他呢这个思我见思心他心里。所以韩愈知道这个事啊，你如果是这样做啊，那大家老百姓里面那不是了，皇帝真是心腹了，那大家都讲天子是大圣人呐、啊，有一身精神，这样的一身精养信仰佛教，在仙何人呢？岂害是性命分正受之啊？百舍为情，假意善权，自招自怒，唯恐后事。你这样在上的一个人的影响下来啊，那下面的老百姓呢、啊？他认为我们什么人呢、啊？那当然牺牲性命呐、啊， 也应该奉献佛教，其实心门。那咱们西藏人们呢，分队收这个头壳队，手指哦，研制功夫，不但是一个人呐、大家把社会群一窝蜂，而且呢，假以善钱，就是布施啊，种种的布施，而且穷舟多弯呐、大家都恐怕，哎呀，这个功德被人先做去了，我慢了一步没做到，大家抢夺的功德。这样一来，它里面很长啊，我不能印这么多。那必然印伤风败秀啊，传销四方，匪谁死人。这个事情不是小事，所以我这里皇帝啊，我要上这个简书。劝你啊，绝对不可以这样做。这含义，这种领教也是复活复义的。各位想一想，我们信佛的佛教徒啊，能够牺牲自己，假以善钱，来布施于三宝，甚至于布施于贫困的社会的大众。这个不是对国家社会有利益吗？那比较一般的人自私自利占民的利益总好得多吧。所以韩愈所讲这个论调啊，实在太肤浅了，完全是带了游山眼睛来看事情。在这个时候，唐朝一个大文学家、理学家柳宗元呢，是韩愈的最好的朋友，所以难怪这个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呢，就讲了：“退子说在不教在其季节呀、退子是指韩愈呀、他的别号叫做退子。但韩愈啊，你这个人呢、把不教的这个罪过你说记忆的呀。”那是种思想的事情浮现的，这是表面的事，是知色而不知温柔也。你只知道一个石头，不知道这个石头里面是包含了宝玉在里面的。就是讲你呀、这个讲的佛教徒啦，咱们布施啊，咱们要这个都是思想的事情，你根本不懂得佛教的道理，这个佛教的真理那是宝贝啊。所以柳宗元这一种认识啊，那是非常恰当的。在这个韩愈的别传当中啊，他有同这个大颠佛上温断的一段话。韩愈后来不是批贬吗？贬到广东的稠州做慈事。这个时候啊，稠州一位大颠佛上很有门的，那么韩愈去看他，两个人就问他，这个里面有段话，这个问答很好。韩愈他怎么讲呢？他讲你之所谓佛者啊，对这个大颠佛上讲啊，你所崇拜的这个佛啊，叩不到先王之法了，我安得不提之呢？你佛教所说的这个法啊，都没有讲到我们中国三皇五帝、文武九公啊、夏禹啊，这单单的这个先王，这种自私的这个法宝。完全谈些因果报应啊、了三不死啊、如何怎么样成佛啊，这些事情，我站在中国人的场我安的不提示，我怎么我不来这个破斥反对呢？这个大殿和尚一听以后啊，就对他讲啊：“弟子长兄不熟矣啊，其先王亦在可道之福， 这个意思就讲啊，我想意就是我想，知是指含义啊，我想你含义啊，你应该已经读训过不熟了吧？你刚才讲的吗？你讲父所讲的没讲过先王之法，不讲的都在父书里面呢、啊，你才知道父书里面不讲的没讲过先王的法，你当然看了很多父书咯。那么我问你啊，你那父书里面你认为啊同先王的法不同的地方，你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可导致你讲给我听吗？那韩愈就讲了，他说我胡家都弟子书啊，哎呀，我哪里有时间读他那一类的书啊，好像就是不值得一看这个意思。这大殿菩萨马上就又告诉他了，智慧上都弟子书啊，在安之体不到先王之法年，你根本没有看那个书，不熟，你怎么知道这书里面不包含没有讲到先王这个祖师之法呢？再说，且就是再说，这无奈上的控制之书啊！哦，你再说嘛，你当然没有讲，没有读过空门的书吧？那你既然读过空门的书，所以你不叫是非福，一般不叫所讲的不对啊。一文人以为非而求非之福，他在世人里啊，空门的书你也没有读，佛书你也没有读，你呀、啊、光是道听途说，听别人家哦，像刚才讲的那个富裕，哎，讲信佛就不好啊，你呀、啊、符合人家的也非之也破题，是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个大殿和尚更进一步再追下去，都注意上座公子之说，是你佛教之非啊，是足浅也。我现在跟你一个假设，你假定是读了空门圣贤之书啊，以法不教不对，这是竹签也。什么叫竹签呢？竹是四川，签就是个狗，平常一些诚意啊，竹签配啊那个读什么配啊，哎，竹签配日，因为四川啊山很高，那个太阳啊很难的显一下，哎，所以这个四川那个狗啊，看到太阳有怪东西，哼叫，这个叫做什么？手见多怪啊，竹签配日形容手见多怪。那么这个大殿和尚再去问他，文人以为非而说非之是切乎也？你道听途说，自己根本没有看，没有不懂，听你来讲，哎呀这个不对，你也讲不对，那这个什么切乎？切乎什么？我们中国一句成语啊，怎样你让人看切腹是吗？我这个声音说有啊，哎对呀、啊、切腹就是跑虎骂的，根本就无理取闹，他根本自己就不懂，随着别的人的两方面就问他，你假如看了佛书也看了中国瑜伽的空门的书，你认为佛教不对，你手见多怪。你假如没有，你付出根本没有看， 那你无理取闹，泼妇骂街。这个韩愈在这个大殿上这样的，是拧头动汗，没法回家，啊，哑口无言。是他不谦卑，是手见楼观吗？泼妇骂街，无理取闹吗？后来自己在回光返照又翻身，啊，自己错了。那么对这个佛教的观念呢有所改变，就是依照大殿和尚才改变的。所以到了他这个晚年呢，他做了一个送郭贤上人续宗，就是一位郭贤和尚啊要远行，他给他送行，宋贤呢做一个戏，做篇文章，他这里面就讲了，佛都是一十三界外庙，哎，这就赞叹佛教了。佛都是指佛教，这个佛教啊，能够一死生，死生不偶，在佛教这个叫做不偶法，就是真理，界外庙。就是既然能够带出众生的种种的去作为外向的人我者啊，贪嗔痴啊，种种的烦恼，这是个谬字，这个字大家改一下，它不是标，谬就是错误的，就是妄想，这个无量寿经讲的妄想贪记，也就是四有因缘啊，从三细路出，不是交子了，就他这个打错了，你有年字旁，那可见呢，他懂了，他没有不是完全看这个佛教的外面的实相了，知道这个佛教这个教理太好了，他是不偶法真理，那个一死生，众生最大的问题是生死大事，他能够了脱。他后来为这个马瑞做行藏，都赞叹这位法师啊，慈悲写佛经，修上初学来写这个佛经，赞叹。所以他这个思想观念完全改变了，这是到了晚年的时候。那讲到这个宋朝的欧阳修啊，他早年呢也是匹夫的，他做过三篇本论，在这个本论里面就讲佛法为中国藩千余岁啊，因为是汉明帝佛法传入中国，到了这个欧阳修这个时候啊，已经一千多年了，他讲这个佛法在我们中国这个佛法呢，已经一千多年。可见呢，他这个也讲得很厉害了，反对佛教。可是到了晚年呢，也改变了，他自己也信佛，他自己啊还以居士自称呢，又不算。至于那些宋门的学家啊，像陈子啊、张子啊、朱熹等等啊。那个反对佛教啊，那是他有主观的成见。我们啊，明初的梁启超先生有对这个宋门理学家下一个很正确的以及这个评语，他这么呢，他以表复利啊。宋门理学家就是王阳明也是如此，外面表好像他是儒家，而骨子里呢他完全是佛，用他所信的、所研究的、所采取的都是佛法。为什么他们宋门理学家所讲的理气呀、神圣呢，无疑不是像其佛经所说呀，
都是透过我们父亲所讲的。所以有人呢就讲这个宋门弟兄这些人呢、啊、他们是怎么呢，坐在禅堂上骂禅、嗯、他自己嘛坐在这个禅椅上、骂这个禅不好。这些啊都不过是我们中国过去一般士大夫说翻的，就是自大狂啊，中国的以家好，佛法佛教印度传来的反对自大狂。例如陆九渊，这宋门理教的理解啊，理学家里面很有名的啊，他讲的一丘最无声呢、啊、无声最一丘，这个还不是我们佛法的。为谁家万法为生，三界为生，一丘就是万法三界嘛，就是这个心，他不是，不过把他这个文字上把它变动变动而已嘛。王阳明讲到人人心中有良知，这从哪里来的啊？还不是从父亲来讲，父亲讲人人皆有父性嘛，父性就是良知。所以他们这个反对佛教为自大狂在作祟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所以虽然反对没有用，因为怎么样，佛法究竟是真理啊，它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么至于有人问到梁武帝信佛反而是我是国家亡了，而印度佛教反年地反而这样的衰落，这种事情，这个在我们佛法来看呢、啊、这很简单，因为世间一切法都有它的因缘果报，各有因缘果报。那么梁武帝有梁武帝的因果，印度有印度的自己的因果。什么因果啊？历史上就是一个很明白的一个一面镜子。因为佛法讲的因果是通于三世的、啊、过去现在未来，就三世你要报因缘，这个是很难知道的、啊、历史上所现的那是显示的，还有过去的。总之啊，无因不修果、啊、印度落到这种程度，梁武最后的做到这样的结果，都是他自己的因果，不是讲没因果的。我们佛法讲的一切因果自作自受，佛陀再慈悲啊，他不能够太重善造因缘修果报啊。那么至于讲梁武帝这个，他是毕业因果，印度的衰落这是共业因果。你们就要照顾印度经的人去看看，印度为什么这么衰落呢？印度的人懒惰，今天一点吃就算了，不勤劳。这个不勤劳当然有那个世间的东西哪里会天上掉下来给你的呀，是不是？再有印度的这个啊佛教的灭亡啊，一个是他本身我们佛教本身自己的问题，你们去研究印度佛教史，尤其是我们印神道师做了本印度之佛教，这本书你们可以看，那都是以经见血，因此佛教才灭亡了。再有呢、哦、就是世界因缘，所以回教派海侵略，就是内有外患呐、啊，内攻外击，那当然没办法，这都是因果孽缘。印度是共业，众生的共同的。梁武帝这个他是毕业，所以啊，佛陀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无量寿经》，在其他经也讲了很多啊。特别是在这个《无量寿经》，一再的交代我们大家要深信因果， 已经也将佛父我们为人之咒、啊、那个咒子也改啊，他都打错了，这些啊都不能怪佛教。希望大家啊、哦，对中国佛教史啊、印度佛教史啊，有时间你那个还是要看看研究研究啊。我们是个一个出家人嘛，在家即使不懂没关系，出家人不懂这些，那不好，变成亚阳山了。第三个，免人离恶灭苦啊。经文：夫年我哀悯你等诸天人们呐、啊，甚以父母念子，今我以出世作佛，降法无恶，消除无痛，皆灭无受，以善供我不善事之苦啊。我们既蒙佛法，又生养皈依了三宝，像前面所讲的，皈依的意思什么？修仙要返恶归善，所以皈依皈依这个皈依是啊，很有意思。你看这边是个拜，这边是个返，这个返字。平常我们讲众山造的业，就是什么有黑业、白业，不黑不白业。黑业是指恶业，白业呢指善业，不黑不白那就是不善不恶的，就是无极业。众山造业都在这个三种当中。你既然呢皈依三宝，从今天开始修行第一步，你要犯害变成白，那就是犯我归善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在以慈悲哀悯之心呢、啊，所以经文讲啊，我哀悯你等诸天人们。上面已讲了很多，我哀悯你们，哀悯你们。所以这我这一苦的盼苦盼呐、啊，就是重重非免。就三番四次十番百次啊，再三的教诲我们，说起佛陀的这种慈悲哀悯的心情了。为什么呢？因为佛把我们看作他的独生儿子啊。一个人家的儿女很多啊，那不一定是对那个儿子好。家的一个人他只有一个儿子，那他全部的爱都投向别个儿子。所以佛陀以世间最大的慈爱啊，最大的慈爱，世间最大的慈爱是什么？母爱。可是这个母爱还不能相比，所以他这个经文接下去啊，是佛陀自己讲的啊，甚以父母念子啊，这个甚至啊就是超过那一种的哀悯我们。那么这也赋予这样大的爱心对待我们，教导我们，他不想世间的人啊，像父母爱子还希望儿子有孝顺有回报的心。可是佛陀他并没有我们回馈返璞之心呐、啊，佛陀他不需要什么嘛。他无非是要我们生生因果返恶归善呐、啊，能够离苦得乐啊，这完全是一片大慈悲心，没有半点副作用。这就是前面所以因因教诲啊，应该断食恶业。断食恶业可以怎么样呢？可以除却无痛无受的恶报啊。所以这个经文讲啊，我特别跳火坑到这个沙陀世界五十二世来示现成佛啊，作佛成佛。 不是我为我自己呀、啊，完全是为你们这些苦恼众生呐、啊。是的，你们要关心哦，休息上那可以除去这种无痛无愁的险报和报啊，种种好报。你能够勤修十三念呢，那功灭修恶，以善攻恶吗？这个恶咱们想去灭它，咱们攻除它的。你修善，自然恶就灭。就好比善是光门，恶呢是很暗，就刚才讲的呀。善业就是白业，就是代表光门。这个恶业就是黑业，就是黑暗了、啊。你有光明的地方，绝对没有黑暗。你不要攻它，它自然灭掉。这样的法就可以不断无量劫来的生世大苦啊！这经文讲，不生世之苦。我们的生世大苦不是今天才有啊，是无量劫来一直到今生。我们精神不了的话，定未来即无量劫，还是生死大苦。所以佛才实现这个世间的设法，无非是要我们断掉、拜除这个生死大苦啊。所以在《欧含经》和《再欧含经》